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开始的时候我要播放小桂姐妹她的见证，她的见证题目是妈妈改变全家改变。小桂分享完她的见证之后，我就请秀敏跟我一起，我们来回应小桂的见证。那所以我们先来听妈妈改变全家改变。
过去上婚姻班时，知道我不能改变别人，只能改变自己，持续的做对的事。先生在外遇疯狂期间，我持续的去爱可爱的人，在不可爱的时候。11年后，先生回家了，我在家庭中学习做光做盐。父子吵架，大儿子有6年没回家，结婚时没邀请父母。我祷告学习放手不放弃，交托不焦虑。前年大儿子因为婚姻出问题，半夜回家跟我哭诉无法入睡，主动提出要决志，我带他做的决志祷告。前几个月媳妇到法院诉请离婚，儿子说他做错事情也错待媳妇，但他选择不离婚，学习挽回婚姻，跟爸爸道歉，也跟岳父岳母道歉。在第一、第二次上法院调解时，媳妇坚持不撤告，要进入一审诉请离婚。儿子在这当中情绪起伏很大，影响了精神，也影响了工作。全家人也随着儿子的情绪起伏。我支持儿子的不离婚，尽我所知跟他分享婚姻班所学的真理，支持鼓励陪着他面对诉讼，学习用真爱持续的来挽回他的妻子。我请儿子先买婚姻班 CD 来听，等开课再上婚姻班。陈导姐妹邀请我也再上婚姻班，我想着是替儿子上课，结果受益者是我。在婚姻班中我被提醒不要一直抱怨配偶如何如何，如挤牙膏，生活习惯的不同，可以学习欣赏家人的独特，用写感谢卡片转换家庭氛围，借着幽默浪漫的对话让幸福充满我家。有姐妹看到了婚姻班儿子的提问，盼望真理扎在儿子心里。虽然生活中会有艰难，但先生和我携手合作，彼此相爱，我们不惧怕，也常常经历神的恩典扶持，使用从神来的智慧、能力和爱得胜，生命更成长成熟。感谢主。
是小桂姐妹的见证，虽然短短的，可是里面真的是充满了他们整个家庭经历好多的风浪，但是因为妈妈自己稳定下来，所以先生改变，儿子在多年后也回来拥抱妈妈的信仰，自己说要来信耶稣，要来决志，当自己遇到困难的时候。所以我觉得妈妈的影响力真的是我们不要轻看我们在家中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那现在我就请秀敏跟我一起，我们来回应一下这个见证。秀敏你好。
冯姐好，大家好。
是，我们来看一看在一开始小桂她遇到哪些困难与挑战。我先简单的说一下，应该也是十几年前我从旁边听到小桂他遇到的种种困难，那个时候我都觉得哇，怎么有人这么辛苦。在那个一开始的阶段，其实是他们在很大的婚姻风暴里面，所以他前面有说这个之前先生在疯狂期间他去爱这一个，他说可爱的人在不可爱的时候，他是一句话简单的带过，但是其实当年听到他的情况的时候，我都觉得如果是我，我可能受不了。那就是这个姐妹她的韧性好强哦。好，秀敏，我们来看看 之前他遇到了哪些困难与挑战？
我看他的见证，我都觉得哇，这样的这么多困难，如果是我能走出来吗？我觉得这个姐妹好棒哦。第一个就是他的先生外遇，他先生在外遇的里面，他是说疯狂，那可能真的就是很激烈很大的一个风暴。
对，
那这一个是一件挑战。另外一个就是儿子跟先生不和睦，然后吵架，父子吵架六年没有回家，而且结婚的时候也没有邀请父母，我觉得这个对父母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很大的一个挑战，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伤痛，孩子六年不愿意回家，不愿意跟父母有关系。第三个就是他的儿子婚姻出问题，媳妇要到法院去提离婚，影响到儿子的情绪和工作还有他的精神，我觉得这个对父母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担忧，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怎么样帮助成年的孩子的婚姻。所以这个姐妹她只写这些哦，可能还有很多是我们不知道的对，所以我觉得哇，真的是所有的家庭问题都在她的身上。
据我所知哈，其实小贵的先生后来就是身体出状况，而且那种都是慢性病，也是类似像癌症这样的，所以先生原本外遇后来生病，其实很多女人在这种情况里面我们就说算了，而且一开始啊，先生有外遇其实是逼迫离婚的，常常这一种外遇不是只有感情上的拉扯纠结，也会牵扯到财务。一个配偶他有外遇，他想快刀斩乱麻，就是我跟你结束关系，然后我就可以名正言顺的跟外遇的人在一起的时候，我就不会那么有罪恶感，或者我就不会那么有压力说哎呀我还要回去撒谎。所以外遇的人他会想要要求离婚，可是你知道要谈离婚那又牵扯到财产的问题。我印象中就是当时非常多这样的一种复杂纠结，在他们的关系里。后来先生生病，也会有一些人认为哇你看上帝在惩罚他，哇上帝要释放你的自由了，你赶快放他走吧。我发现小贵那个时候并没有这样，他仍然是愿意遵行真理。我觉得这整个过程里面看得最清楚的是他的小孩耶，他的小孩每天都看到这些，都听到这些父母的争吵或者是爸爸的行径，孩子看得一清二楚，以至于当孩子自己遇到婚姻的难处的时候，我认为他想到的是他的母亲，我有一点超前了，我原来是要说他遇到哪些困难与挑战，所以一个是先生外遇那时候想要跟他离婚，还有就是孩子跟爸爸关系不和，当然这个会不会影响到母子关系，我相信也会，因为我们身为妻子，我们还是要与先生合一，所以有的时候孩子也会同时生我们的气也说不定，可能孩子在那个时候都会认为你为什么不跟爸爸离婚，你为什么要被爸爸牵绊这么久，你为什么要这样，好像委曲求全忍辱负重，你不用这样啊，你跟爸爸离婚了，我们可以过非常自由安宁的生活，就不需要一直接受他的争吵干扰，甚至他来羞辱我们。我想有可能儿子也会因为妈妈要与爸爸合一而跟妈妈之间也有一些冲突，也说不定，他在这里没有讲太多。那我们来说一下，那小贵他做对了哪些事？
他做对了好多好多事，觉得他好可爱， 他叙述的里面有很多标语。
是
第一个，我不能改变别人，只能改变自己，持续做对的事。我觉得光这一点就是整个对困难和挑战最大的秘诀，就是我们靠着神，不改变别人，只改变自己。我觉得这是他能够在困难里面走出风暴最大的秘诀。第一个他做对，就是他不去改变别人，只改变自己，持续做对的事。我觉得那个持续很不容易，做对的事对我们来讲是容易的，但是要持续不容易。他说持续去爱个爱的人，在不可爱的时候。我觉得这句话好棒哦！其实我读了好几遍这句话，我觉得这句话很耐人寻味，就是持续去爱那个可爱的人，在他不可爱的时候。所以每一个人都是可爱的人哦，不管他是怎样的，但他有不可爱的时候。所以他不断强调持续，让我觉得很感动。然后11年后，所以这个持续真的是蛮久。11年后，先生回家，他面对他的儿子的问题，这句话也是一个很棒的标语，就是放手不放弃，交托不焦虑。我觉得他印象很深刻，他讲的话我觉得很棒。然后支持儿子不离婚，他用真理鼓励孩子，陪着孩子去面对这个离婚诉讼，学习用真爱帮助他的孩子持续挽回他的妻子。其实他就是在把他自己的生命传承给他的孩子，就是让孩子来走他同样的一条路。如果他没有走过，我觉得他就很难去帮助孩子，就很难坚定的去帮助他的孩子。
或者我也认为，如果当年他自己放弃了婚姻，当孩子遇到媳妇还要提告，我都不确定小贵的先生当年有没有提告。但是媳妇提告，一般来说父母就会觉得我们不需要这样子这么辛苦啦，你的媳妇也不是完美的，媳妇应该也有媳妇的问题，我们不用这样受气，我们不用这样低声下气的，我们就离吧，没关系。就是父母如果自己对不离婚、持守婚姻的信念没有那么坚定，没有那么坚持，当我们看到自己的孩子在婚姻里好像受了委屈，我们是非常容易，因为爱孩子，因为舍不得看孩子受苦，我们会非常容易就认同，好吧，就离吧。孩子回来哭诉，好了好了，你如果真的那么辛苦，就签字吧，妈妈陪你，妈妈支持你。就像有些孩子在工作上遇到困难，回来跟父母哭诉，说委屈，常常父母也会因为爱孩子，怜悯孩子，就说那么辛苦，那就不要做啦，先休息一下。但是我真的要说，如果是工作可以啊，有的孩子也是读书遇到很大的挫折，然后回家哭诉，妈妈也会舍不得说好啦好啦，你就不要读好了，妈妈帮你办休学。也有这样的。我觉得啊，读书工作如果要中途休息都 OK 耶，那个我觉得没有犯法，没有犯罪。但是婚姻如果我们半途而废，如果我们放弃，这个是一个严重的一件大事哦。这个真的跟换个工作、换个学校，甚至换个国家哦，这是台湾太辛苦了，我带你去美国。有些父母会这样做，这些其实都不是大问题。但是婚姻真的一夫一妻一生一世，我们自己要非常坚定。那我想小贵因为自己走过来，所以他也能够帮助他的儿子坚定，所以刚刚秀明讲的非常正确。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等一下继续回来看小贵做对了什么。 那我们现在回来，我想请秀敏继续跟我们分享，你觉得小贵他还做对了什么？刚才我们说他做对的一个是他持续做对的事，可是这个持续啊，一做就做了11年哦，因为他先生是外遇11年后才回转，这个中间其实经历的是非常大的风暴。第二个他做对的事情就是他支持儿子不离婚。好，我们就说这个其实也是非常不容易。还有呢？
还有我觉得他不只是支持孩子不离婚，他也非常具体的积极的去帮助孩子。我觉得他就在实现一个放手不放弃，不是只说我帮助你然后就放着不管，他是真的很积极。例如他就是要孩子先买婚姻班的 DVD 来听，等开课的时候再上婚姻班，就是他给他的儿子很明确的一个帮助，这也代表他跟孩子的关系不错，不然也很难这样去建议一个成年的孩子。我觉得他也真的就活出那个交托不焦虑，因为他跟陈导的姐妹一起祷告，也听陈导的姐妹上婚姻班。他说他本来是要替儿子上课，但是后来受益的是他自己。我觉得他好谦卑，他愿意听建议，在婚姻班里面看到自己很多地方需要改变。所以他后面也提到在婚姻班里面被提醒不要一直抱怨配偶，这个也是给我很大的提醒，学习去欣赏家人的独特，就是他是一个很具体去积极行动的一个姐妹。然后最后我看到好棒的一个画面，就是他说生活中虽然有艰难，但是先生和我携手合作，代表他先生先跟他的关系很好哦，彼此相爱，不惧怕经历神的恩典。哎，我就觉得这个姐妹她的生命很稳定，才会有这些表现。
真的，小贵她做对了好多事情啊。其实还有一件事，她这里可能没有提的那么明显，就是其实她在十几年前她就参加小组，然后他在小组里是非常稳定参与，一直到后来他自己也成为小组长，他可以带领帮助别人。我的印象也是，当我们有人申请加入小组的时候，然后就会问小贵，小贵你那边还有名额吗？还有空位吗？可以收人吗？小贵通常都是很愿意再接受新的组员进去。我觉得他真的有一个不仅仅是说我自己得着这个益处，这样的恩典我也愿意把这样的恩典分享出去，帮助更多跟我有类似遭遇或者有需要的姐妹。我想请秀敏再帮我们说一下，这个小贵他做对了这么多正确的事，像我们说他持守婚姻，他继续做对的事，他去爱那个可爱，但是在他不可爱的时候我还是继续爱这一个人，继续去爱，然后支持儿子不离婚，这个对他的家人有什么影响？
我觉得好多耶，就是第一个他先生愿意回来也是他的生命的见证，第一个就是先生回转，第二个我看到他的大儿子因为婚姻出问题，他可以半夜回家跟妈妈哭诉，我觉得这是一个因为母亲做对很多事情，然后也是给孩子一个很大的安全感，孩子愿意来寻求他的帮助，而且还主动提出要觉知，后来也做了觉知祷告，就是他看到妈妈的神如何帮助妈妈，如何成就在妈妈的身上，他愿意去寻求。还有就是我觉得这个儿子跟妈妈一样谦卑，他说他做错事情也错待媳妇，但是他选择不离婚，我就觉得他跟他妈妈好像哦，那个生命的影响力是很实在的。他也效法学习挽回婚姻，然后很不容易的是一个大男人还愿意跟爸爸道歉，之前他跟爸爸不和睦嘛，那跟爸爸道歉， 我觉得更了不起就是愿意去跟岳父岳母道歉，就是看到这个孩子是真实的愿意降服在神的里面，愿意谦卑。他也上了婚姻班嘛，因为他有提到有姐妹看到在婚姻班里面儿子的提问，所以这个孩子里面那个信仰真实的落在他的心中，是妈妈带来的影响。
是，我更感动的是这个儿子主动提出要绝志，这个真的我认为是很多父母心里极大的渴望，就是我的孩子愿不愿意主动的来依靠神，他愿不愿意主动的来寻求，甚至表达我要来信耶稣，妈妈你带我祷告绝志接受主，或者甚至妈妈我要受洗哈。最近我也听到一个姐妹说她的孩子主动提出来说要受洗，哎，这个真的都是让我们喜出望外。我们看到多年我们所耕耘的所耕种的后来开花结果，所以我在这里真的鼓励所有的妈妈和爸爸，你现在所做的你觉得在孩子身上都看不到，不仅看不到，甚至我们看到的是相反的结果。我要他为自己负起责任，好好念书，他偏不要。我叫他不要交男朋友，或者不要交女朋友，他偏不听。或者是我们对配偶，我们希望配偶能够来信耶稣，我们希望配偶戒掉一些坏习惯，他们就不听，哎，那怎么办呢？我们可以效法小贵的榜样，我们说第一个他持续做对的事，刚才秀明讲的他发现他只能改变自己不能改变别人，所以各位如果你跟当年的小贵一样，你觉得你的配偶你的孩子都没有走在对的路上，那你可以怎么做？第一个你要知道你只能改变你自己不能改变别人，然后持续做对的事。什么是对的事呢？就是持续的去爱那一个可爱的人，在他不可爱的时候我们说他是很宝贵的，但是他有的时候会很不可爱，会让人很受不了，在那种时候怎么办？我继续爱他啊！我觉得在这里也像刚秀敏说的，最重要的是那个持续。那小贵是11年以后他先生回转了，然后我们刚才讲的小贵还做对的事，就是他持守在婚姻里，他这个见证比较没有谈到当年婚姻风暴所有的那些紧张那些拉扯啊。他说先生很疯狂的时候，但是无论如何你不要放弃，你持守在婚姻里，你的孩子你的配偶都看在眼里，哎，你就是他们最好的榜样。所以我们学习小贵持续做对的事，放手不放弃，交托不焦虑然后他还做对的事情，就是他持续在一个有真理的小组团体里面，他是与其他组内的肢体有连结。只要你参加一个有真理在当中，你在这样的一个小组里，你可以与其他的组员有实际的生命的连结的，这个就是一个最理想的环境。那如果你没有这样的环境，你祷告求主给你你觉得有归属感的一个群体一个小组，这是非常重要的。你要与人连结，你要有可以跟你一起祷告的同伴，跟这些敬畏神的人。圣经说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啊，我们逃避各种不同的私欲，我们爱生气，我们很容易焦虑，我们心里常常很不满足或者很多的抱怨，我们就要去与那些倾心祷告的人一起追求圣洁公义和平，我们要有好的同伴。所以你要跟小贵一样去归属一个能够帮助你更依靠神，更把真理行出来在你的生活中的这样的一个团体。你需要被鼓励，你需要有其他的人的见证来做你的榜样，这是 非常重要的。好，你也一定要继续带着信心和盼望。你要知道你现在所做的没有任何一点是突然的，是浪费的，都存在你的家人的心里。有一天他们就突然开始做你所做的事，他们也坚持婚姻不离婚了，他们也懂得舍己为他们所爱的人舍己，然后活出基督的生命，甚至跟你一样祷告寻求神。这个都是你现在所做的在未来会结出美好的果实的事。好，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一下进入问题解答的时间。现在我们进入问题解答的时间，我也请秀敏和我一起来回答这个问题。这位姐妹她说，我与先生在教会相识，决定结婚，但婚后老公对我满是挑剔，并觉得他为神付出那么多，神却只给他像我这样的人，他反而不想上教会了，也常扬言要离婚，要我离开他的家。我也有工作负担家用，但是我也被他不断的否定，我对自己的自我形象变得很糟，请问我该如何看待神给我的这段婚姻？好，秀敏，我觉得这位姐妹里面真的是很受伤。她是在教会认识先生结婚，可能以为嫁给基督徒应该比一般的婚姻幸福美满吧，可是没有想到先生对他非常的不满意，百般挑剔，先生也怪罪神，说神怎么给我这样的一个老婆，让先生觉得很失望。先生现在不想上教会了，姐妹觉得自己在这个关系里面不断的被否定，她的自我形象很糟，她要怎么看这段婚姻呢？哎，我觉得这姐妹好棒哦，她没有说她想离婚呢。他的意思就是，我要怎么看我的婚姻？因为我确实是按照圣经讲的，信与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我是找一个在主里的弟兄结婚啊，可是现在怎么变成这样？我要怎么看这段婚姻呢？这仍然是神配合给我，人不可分开的那一个配偶吗？我想他言下之意有这个意思，所以秀敏，我们怎么鼓励他？
是看得出来，如果是我也很受伤。如果你的配偶天天挑剔你，对你很多的不满，哎，我就觉得是罪耶，是罪让他不满意，不是配偶让他不满意。哎，我就觉得读这句话真好笑，就是他为神付出这么多，怎么上帝只给他像他的太太这样的人？哎，我就觉得真的这个就是因着罪所发出的一段话。好，所以我鼓励姐妹，第一个不要听信谎言，谎言的特性就是推卸责任，推卸责任，控告别人，扮演受害者，这就是谎言。谎言的根源就是一个罪，所以就是学习不要听信谎言，选择相信真理。你就是他最适合的妻子，是神赐给你的先生最宝贵的礼物。所以我在读的时候，我想到如果姐妹你自我形象确定，你如果知道你的自我形象的来源不是你先生对你的看法，而是上帝对你的看法的时候，你知道我想到就是你可以跟他说，哎呀，因为你很棒，所以上帝赐给你的不是一个只是这样的人，而是一个最棒的妻子，因为你的先生很棒，所以你也是一个很棒的。可是我们私下里说，因为他不觉得自己很棒，所以他也觉得他的妻子很糟糕。所以我觉得今天是他的先生自我形象非常的低落，是先生里面出问题，他里面我觉得是有罪在他的里面。觉得罪就会让我们无法感恩，我们就是有很多的抱怨， 所以这个姐妹，你要先从神来确定你的自我价值，你是在神眼中最棒的，就是学习去接纳他对你的不接纳，学习接纳他目前就是他的生命里面被罪影响，他里面没有办法感恩，但我们就起来做一个感恩、尊荣、接纳，我们来用我们的生命来影响先生。那你说我该如何看待神给我的这段婚姻？我想神的看法跟人的看法是不一样的。罗马书八章三十三节，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所以今天你的价值不是先生怎么看你，怎么挑剔你，怎么控告你，而是神怎么看你。没有一件事情可以拦阻，可以隔绝，或者可以给你一个评价，就是你的价值。没有一件事情可以评断你的价值，你是宝贵的，就是要先确定自己是一个宝贵的，在神里面，这个真理要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食物，成为我们的灵，成为我们的血和肉，让我们能够坚定的去面对软弱的先生。
是，我记得有一位姐妹在她的见证里面，她曾经说她从小在学校被霸凌，她的父母是做资源回收的，所以她常常被人嘲笑，她曾经心里很喜欢的一个男生竟然拿球丢她，然后说你长得这么丑，你不要再喜欢我了啊！所以她那个时候就觉得自己真的像一个丑小鸭。她的见证题目是丑小鸭变公主。她有一天就跟上帝哭诉，她后来信主了，她就说，主啊，如果我是公主，为什么这些人要这样霸凌我？为什么你让这些人这样的羞辱我？上帝就跟她说，那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你是公主。那现在重点是，你知道你自己是公主吗？这位姐妹就哭了，她就跟上帝说，对，我也常常不认为我自己是公主。所以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提问的这位姐妹，在上帝眼中，你是公主，你是非常尊贵宝贵的，你的先生也是，你们很希望别人看你们是公主和王子，可是最重要的还不是别人怎么看我们，是我们怎么看我们自己。我们如果觉得自己很卑微，如果我们觉得自己很没有用，自己很糟糕，通常就会投射到别人身上，尤其是跟我们很亲近的人，我们就会认为我们的配偶或者我们的小孩也很糟糕，也很卑微。所以我们说一个很自卑的人，他其实是很难去看到别人的价值的，因为他看不到自己的价值。今天上帝也要问你，问我们每一个人好了，我看你是公主，重点是你呢？你看自己是尊贵的万王之王的女儿，那个公主吗？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也跟那位姐妹一样，上帝，我知道你说我是公主，可是我看我自己不是。我觉得我全身有很多的缺点，很多不如人的地方。各位，你知道当你这样看你自己的时候，你会看你先生也很多不顺眼哦，你也会对他有很多的批评论断，就像你对你自己一样。所以我们先说，今天你先生没有办法肯定你，是因为他里面也是充满自卑，那所以我不能改变他，那我只能先改变我自己，我先看自己是尊贵的。姐妹，上帝把你放在你先生身边，要一辈子去做什么？去建立他，去爱他，就代表上帝非常爱你先生哦，把你这么一个宝贵的公主放在他身边，用爱去滋润他。那我们就先来肯定自己的价值，就像刚才秀敏说的，我们就幽默一下， 以后先生又说，为什么上帝给我一个这么烂的妻子？我在教会找的也不过如此，我不要再去教会了。那你就跟他说，哇，因为上帝觉得我很优秀啊，所以上帝把我许配给你这么一个优秀的老公。或者有的时候他说你很笨啊，说你能力很不足啊，你就说对吗？所以我才需要跟一个这么有能力的男人，这么有担当的男人结婚啊。所以我在想，你先生很需要被肯定，他很需要知道他是很宝贵很有价值的人。所以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先自己确认我们在神眼中是宝贵的之后，我们就能够比较容易也去肯定去尊荣对方。所以你们的婚姻是很有盼望的哦，你们绝对是神所配合的，所以人不可分开，你们的婚姻就是一夫一妻，一生一世，至死不离，你们彼此是最合适的。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哦，再来看最后一个问题。好，我们来看今天最后的一个问题。这位姐妹她说，先生的工作忙碌，下班都晚了也累了，所以主要孩子的教养责任落在我身上，但有时候我在教导孩子，先生又会指责我的教养方式，会让孩子伤心。我问他，那你有什么建议吗？他又说没有。我心里觉得我已经很努力当妈妈了，为什么总是要批判我？我该怎么办呢？好，所以这位妈妈很努力，你很棒。我相信，其实我相信每一位妈妈都很努力哈。
嗯。
可是被否定，真的好难过。所以秀敏，她该怎么办？
是感受到她的挫折，好像做了很多，可是没有被肯定哈。我们好希望我们做的就是得到肯定，让。但是我想我们先来知道，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才是好妈妈，而是你本身就是一个最棒的妈妈，最适合孩子的妈妈。我觉得上帝看中你的心内，我觉得这位妈妈很棒，就是体恤先生工作忙碌，所以她就担任起主要教养的责任。我觉得上帝喜悦你体恤先生，敬重先生的心。但是我想我们需要了解那个互补，有些时候我想如果我们里面健康，我们可能就不会把先生的这些话听成指责或批判，可能先生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平衡我们。我在婚姻里面将近34年，我越来越懂这个道理，因为我发现我是一个比较讲求规律的人，讲求原则的人，那我先生就是很多怜悯心，很多的爱，我越来越觉得我需要他的平衡，不然孩子可能被我带到一个都是一个没有同情心的人，他们需要平衡，需要一个互补。所以我鼓励这位姐妹就是学习先确定自己是宝贵的，那先生我想他也不是要指责，否则你看你问他，那你有什么建议吗？他又说没有。所以我觉得先生看起来是一个很温和的人，很 nice 的人，所以他也不是要指责批评，可能就是一个提醒，从旁边来看。所以那另外哈，我认为这是我的想法啦，就是可能先生会觉得，哎呀，我都没有功劳。太太一个人在教养孩子，我都没有做到什么，所以好像哎，看到这个啊，那可以提醒一下，看到那个可以提醒一下，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我觉得做妻子的也可以邀请先生，就是用健康的心态，就是老公我好需要你的建议，就也邀请他一起来参与教养，因为我觉得这个对孩子很重要，父亲的参与还有对先生也很重要，他需要跟孩子有的真实的互动，也不要怕先生太累了，我觉得给他一些可以参与的机会也蛮好的。
是， 我真的完全同意秀明讲的，这个夫妻是互补，这个是真实的。每一对夫妻几乎你都会发现有这样的情形，就是一个是比较严格，比较认真，比较看重规律生活，或者我们就比较有标准，要达到这个标准，从某一个角度来说对孩子要求比较多比较高，另外一方就是一个比较温和，比较放松，比较不按牌理出牌。就一般来说，孩子跟这样的父母在一起的时候，他比较觉得轻松，但是对于那个比较严格要求比较多的那一个爸爸或妈妈，就是那一方，孩子就会比较想要逃避，就比较跟这样的父母有一点距离。所以最后，就会让那个很认真的那个妈妈或者爸爸觉得很挫折，因为他会觉得我很认真耶，我这么努力，我付出的比你爸爸多很多，可是为什么最后你们小孩的心都向着爸爸，你们都好像不太喜欢妈妈。如果妈妈是比较严格的那个，小孩就比较不喜欢妈妈，爸爸如果是那个比较轻松的不太管事儿的，那反而小孩会喜欢亲近爸爸。所以这个时候，这个比较努力比较付出比较认真的这一方就会觉得很挫折，甚至觉得很不公平。我认为这真的是对于上帝的智慧的一个误解。其实上帝出于他的智慧，他就是把两个在一些特质上面很不一样的人摆在一起，这个叫两极相吸。所以真的动作快的就会欣赏那个慢慢来的，因为就觉得跟他在一起比较没有压力耶。那个慢慢的人就会很欣赏那一个动作快的，觉得哇，这个人做事好有效率哦，因为我都很没效率。其实这是一种互补，我们就会被那个和我们非常不一样的人所吸引。但是进入到婚姻以后，反而因为哎呀，你怎么跟我这么不一样啊，你怎么都没有办法跟我相同的步调，然后我们就会起争执。这个是因为不明白那个互补的奥妙之处。所以我们谦卑的来看配偶与我们不一样的地方，并且感谢他。刚才秀明也提到说，这个爸爸给建议，可能他觉得这是他对于育儿他唯一能做的贡献，就是给你一点建议，他也不一定会要求你完全要按照他的意思，他只是觉得他也想提供一点贡献吧，然后他说出他的想法。我相信你先生一定是很感谢你这么认真这么努力，但是我们也可以谦卑的来说，老公，那下一次如果我怎么样怎么样，你觉得好不好？就是我们不要生气，我们可以很心平气和的听听或者问问他的想法。
嗯，
这个对你是有好处的哦。可能我们真的太紧张，这位提问的姐妹跟我这个妈妈很像，我也是那种非常紧张容易焦虑，什么事情就是要要求要按部就班的，我也比较会是这样，那我先生真的也比较是那种很轻松要求不多，跟我先生在一起真的很舒服的，所以小孩也会觉得都喜欢爸爸。那我以前也有这种感觉，哇，我这么努力，其实这是一个互补。那我要说，孩子需要有一个比较按部就班的父母，可是同时呢，他也需要一个比较轻松的父母来在生活里面有一个平衡。所以你们两个人都是很重要的，是很必要的。我们就学习接纳欣赏对方，然后我们也谦卑的接纳对方的意见，这样也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比较不那么往某一个极端一直靠的人，其实这个对我们也是很好的。 OK， 好，谢谢。那我们感谢秀敏今天跟我一起回答问题，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再会。